我们读了三章啊，第八到第十厄泽克尔先知书的记载啊，这个最后面这一章啊，描写这个圣殿这个格鲁宾嘛，然后这个四个活物，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这个应该想起来，第一章我们读过啊，就是好像是第一章那个在格巴尔河边这个先知蒙召的时候，这个补充的说明吧。在谈这一个天主是临在于这个以色列当中，在圣殿里面的这个细节，我觉得我们不会去太明白，因为都是他们犹太的古老的图像嘛，都没有什么关系。那内容倒不太难懂啊，这样子啊。那么当然，这个最后结局是天主离开了圣殿啊，当然是让整个的犹太民族最悲惨的一个命运嘛。那其实类似的叙述非常多了。我第一个想的就是那个，你们还记得那个山松被剪头发以后，对不对啊？他就不知道天的力量离开了他，啊，对不对？那个他的那个小平头啊，一直骗他骗他的，然后把他发辫都剪掉以后呢，那么他还以为他有一样的力量可以面对别人来抓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力量，天主力量已经离开了他，神离开了人啊，那这个什么场面呢？那我们现在读到的是前面这个第八跟第九章是描写他的啊这位先知的神事啊，他的 vision 啊，那他的神事我们看见其实不是神离开的人啊，是人把神赶走啊。整个第八章里面描写这个。这个先知啊，他这是在神事当中，那神事发生在第六年的六月五日，他的第五年蒙召的嘛啊，在第二年蒙召第二年，他一个这非常特别的神事，那么看见他就被这个圣神吧，都提到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去啊，那个神力啊，神力，我想起这个腓立伯执事嘛，被圣神提来提去的，这也是被提去的，好，然后我们看见了。这个第八章第六节就说了嘛，他说你看看，你看他们干什么？说以色列家族在这里所行的极其丑恶之事，使我非离开我的圣所不可。啊，就是人民把天主逼走的嘛，或者是说人把天主驱赶走。然后呢，有一个暗示啊，就他叫他挖个洞，从墙上往里面看，还是很有趣的，这个描写很有趣。所以你看到他们在暗示当中啊，第十二节他说，人子你看见以色列的长老在黑暗中吗？在美人藏神像的暗示中所行的事吗？啊，他说他们说什么，我们天主看不见我们啊。我又想到这一个马窦福音的三宗圣训嘛，说祈祷啊，守斋啊，刻苦啊，这个在暗示里面做，暗中的天主会看见，所以这边暗中天主看得见的，对不对啊？做坏事看得见的，所以这边描写其实蛮惊悚的啊，就是在整个的以色列全部的这个你说最核心的宗教的核心的地方啊，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最应该啊，我们说一般领悟上里面对于天主最虔诚的人，他们在暗地里面做的是另外一套。我们讲的说一套做一套啊，这边第二段这个第八章的十四到还拜太阳神嘛，那么前面七到十三是各种走兽啊，各种昆虫，当然都是描写这个从埃及开始各个外邦的神明啊，一直下，他一直问人子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好几次出现这个你看见了吗？当然是天主的指控啊，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情况就是天主被人逼走。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是应该反省这些事情的，这个每一个世代都要反省，每一个世代，我们就是包括我们这边，就是我们每天在这边读经啊、祷告的人都应该问自己的，就是我们这么做，彼此是应该是很好的朝拜天主嘛？那希望在暗地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在暗中，在暗室当中，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应该做一样的恭敬天主的事才对的。好，那这个情况怎么样？天主当然发怒了嘛。啊，第九章就派天使来把这些人通通消灭掉，但是呢，还是有人是坚持信仰的，所以说把那些人先选出来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话。这个第九章的这个第四节哈，说上主对这一位这个一个人啊，身穿麻衣，腰间系的带着书记的墨盒哈，那个很像那个 黑白无常的判官啊，那个生死簿上面写的字蛮像的民间学，就是其实各个宗教有一些不同之处的，在现象上面、啊、描写上面。好，说怎么样呢？说你要走遍耶路撒冷，凡在城中因发生的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嚎的人，换句话说，不同流合污的啊，不会因着别人高官啊什么强势就非跟着走，不自己应该要做这个自己在信仰上的判断啊。那这些人因着这些远离天主的人呢，他们感到悲痛哀嚎，在他们头上呢画一个记号。那我们这边翻成十字记号，其实就是希伯来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我们的涛了。我们常常挂在，你看方济会，其实每个人可以挂在手上那个涛的形状。啊，就那个挂在额上画了个字母，就是当这个天使要击杀人的时候呢，看第六节啊，凡是额上有十字记号的人就不可以走近。这当然就让我们想起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在门楣上要抹那个血啊，天使就过门就不入，不会进去杀长子。这边是一样，看见额上有挂着天主的记号的。就是我们身上带着一些记号，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像我们每天画了多少次圣号，对不对啊？你看我最有趣的，每次我看这些这个运动员哈，这个不论足球啊、棒球啊，他们很爱画圣号的，就是那是个好事情。不过，就是又太感觉上很怪，感觉是哦，这个要指数不能讲下去了。我们可以看见，就我们问自己也是一样，就在这个我们的圣堂门口这个圣水池也开始。开放使用的嘛，我们每天就是画这个圣号，在我们祈祷时候画圣号，我们身上佩戴的标记，挂着圣牌等等啊，这种东西、啊，我们车上什么都挂着啊。问的是这个能不能真的提醒我啊？提醒我是属于神的人，我真正有这个提醒的话，我们当然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得到天主的保护嘛。那这边就说，那先知就很难过，你看第八节，你看那个先知不得了，他说，无主上主。你在耶路撒冷发泄愤怒，要灭绝你以色列的移民吗？问号，你说你不会这么做吧？啊，意思求你大发慈悲吧。嗯，天主说我会，很恐怖啊，我会。啊，他说，你看，满城都是暴行，满城都是血债。啊，这些人还说什么？上主离弃了此地，上主看不见。所以这是有些时候呢，天主就的确是透过这个惩戒，让人真正的能够反省。但是，好，然后那个人呢、啊，那个书记官哈、啊，拿着墨盒，他说我回来了，做好了怎么样？头上该盖印的都盖好了。换句话说，可以开始动手了。我觉得这个描写的是很惊悚的、啊，你想想看，很惊悚的描写，我读起来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好像就读过去就算了嘛。对不对？他说好了，天主我选完了，啊，当然是我的解读了。我觉得哇，这个真是可怕啊！不知道我有没有被选中，画个十字记号在额头上面嘛，对不对？好，然后最后第四章就又是描写这个神上主的神的这个整个的充满了圣殿，然后呢说他的光荣离开了圣殿。我们真的要其实要想，就是。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我最近一直准备给一些修女们分享这个修道生活，但我自己也反省我的生活，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先早上等一下就有一个弟兄要开始出学，所以我想如果我讲道理的话啊，那会有一个受会医的理由，受会医嘛，啊，受会医，这会医就给了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方向，就是我往前走就小心点，一不小心就把衣服就脱掉了啊，那各种可能衣服还穿在身上，其实已经脱掉了。你可以看见是天主啊，是被人逼走的啊。因为那个描写实在是对我们的很大的提醒，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啊，把这个来到我们心中的天主。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读经嘛，这个玛利亚呢，把耶稣带去给伊莎伯尔，给若翰的人，他说哪里得来的啊？那当然，我们哪里得来，完全是恩宠，那保存是我们该努力的。我们今天到这边，明天我们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及多如法，
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